那今天呢，我们看的经文是，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哈，耶稣跟井边妇人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这个经过。那我把它名字叫做《撒玛利亚妇人奇遇记》哈。第一段我是从一个平凡的一天啊，让开始，让大家对整段的经文描述哈有一个框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接着，因着妇人跟耶稣相遇所带来的一些转变啊。以及这整件事情的一个关键，那我会分别透过第二点、第三点来分享，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借着当年你和撒玛利亚妇人这个谈到的这个过程，来彼此分享。恳求圣灵帮助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将你的所要显明的真理讲出来，也让听见的人都得蒙益处。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因为这个是一个奇遇记，所以我一开始第一段呢，我会用一个比较像是说故事的方式来讲这个部分。平凡的一天，平凡的一天。那对这位妇人而言呢，这原本是一个正常的日子，忙完了一切家务之后，把打水的罐子准备好了，预备出门。她跟其他的妇人不一样，他总习惯在这个时候出门去打水。一般的妇女总是喜欢彼此联系，有小伙伴一起去打水。若是没有必要，也不会选择在日正当中的时候出门。因为这个妇人，她曾经有过五个丈夫，而且现在她还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这种婚姻关系，这一种的性生活，不要说在当年那个年代会让人感到可耻了，就是现在也是极为荒唐的，根本和妓女没有两样了。在其他人的眼光而已之下，这个女人的名声肯定不好，更不会有人想要靠近她，以免被误会是和她同一类的女人。而妇人可能也认为，管她有没有知心的朋友一起出门，反正我靠着自己的力量，有水可以打，让生活过得去也就可以了。所以今天她照例独自一个人在大太阳底下出门去打水。走着走着，快要到雅各井的时候，从远处看见一个外表他的衣着像是犹太地来的男人正坐在井旁，同样也是独自一人。咦，怎么会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是要来打水喝的吗？那怎么没有看到他有打水的器具呢？他究竟是谁？他想要做什么？正在思考的时候，忽然听见有话从这位男士的口中发出，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妇人把心中的疑问问出来，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往来的。因着这天中午耶稣主动的开口跟他要水喝，使得耶稣有机会和这个女人开始了对话。不但和耶稣相遇，并且有一段很长的对话。对话从井水讲到了活水，从那个可以止口渴养活牲畜那个人手所凿的井水，讲到了那个唯有生命之主才能够赏赐给人的生命的活泉。原本妇人对耶稣的身份还有些疑惑，直到耶稣将他心底暗藏的事给揭露了出来。没有错，就是那个他过去和数个男人之间的黑历史。这不得不让他对耶稣的真实身份感到好奇，而说出：“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接着耶稣与他的话题转到了何为真实的敬拜，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最后因着妇人提到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也就是基督，耶稣便将自己真实的身份告诉了这位妇人，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那位基督。”两人的对话也就停在这边。但是整件事情还没有结束。当听完耶稣的话之后，这个女人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一个这样的人竟然会到人群当中将耶稣与他对话的事情告诉众人。最后我们看到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都信了耶稣，他们跟妇人说：“现在我们信， 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那从原本只是妇人最平常的一天，他做着平时都会做的事情，但是到后来我们看到城里的变化，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叙加城，里面有许多人不但听到了耶稣，见到了耶稣，甚至与耶稣同住两天，最后还有人相信了耶稣。这一切都是源自于一个关键的因素，在第四节我们看到耶稣必须经过耶路撒玛利亚，等一下我们会有更多的分享，但是在这一段我们先要学习的是，其实就算是再正常不过的一天，因着与耶稣相遇，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人的改变，甚至看到一个城里面的人，许多人的改变。那在我们当中，有人可能是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人，在我们的生命旅途就是那么很平常的一天，忽然有人向你传福音而因此信主，其实那个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奇遇，就如同妇人那天所遇到的事情一样。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你与耶稣的第一次接触是在怎样的一个场合，可能有人就在逛街采买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有人忽然看到群里面发出来的一个帖子，然后进到了教会，听见了福音。我相信大家可以举出更多不同的例子，到底这个人或者是我自己第一次听见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奇遇。那我们当中也有许多人是正要去井边打水的人，我们要记得应当把握住认识耶稣的机会，千万不要转身离去，否则我们会失去神许多宝贵的祝福。就如同妇人遇见耶稣的那个时候，虽然一开始有点尴尬，有点意外，但是我们都不要错过跟耶稣对话的机会，好让耶稣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那会是一个让我们的生命从平凡转为精彩，从平淡转为丰盛，从黑白转为彩色的一个重要的关键。那当我们一步一步认识耶稣，听了他的道，与耶稣逐渐展开对话之后，我希望大家记得的是，我们一定也会像那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看到自己原本生命当中有哪些会让我们觉得很羞耻的部分，有哪些是让我们很难堪甚至很伤痛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是我们不想让人家知道的事情。若是有这样羞耻的感受是被耶稣的话语给揭露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惧怕，反而我们要感到释放，因为耶稣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要我们因他得救，也就是帮助我们从罪中得着释放。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都是一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思考有没有什么还是我们持续被某种东西诱惑吸引的，我们是不是对某些欲望成瘾了，总想要不断的沉迷在那样的欢愉喜悦里头。那凡是我们心里面想要隐藏不想让人知道的那些东西，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生命里头的那五个丈夫，一犯再犯，甚至到今天都还有个情人在我们身旁紧紧依偎着我们，挟制着我们。在这个时候，像这类的东西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福音真光的照耀，才有机会能够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诱惑试探，因为今天真光已经照进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要让真光驱散一切的幽暗，一切的罪恶，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东西。耶稣已经来了，他曾说到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是马可福音一开始耶稣讲的话，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将我们平凡的一生生命翻转的一句话。因着耶稣，我们向罪悔改，并且向罪夸胜，我们可以得着那个不再一样的生命。那对于今天所有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既然我们的生命里头已经拥有了那个真正的活泉，我们也应当渴望让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活泉那甘甜的滋味。我们要让更多人因着 他们的生命拥有了耶稣而不再一样。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我们要效法耶稣所做过的事情，我们要让人看见耶稣，听见耶稣的话，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悔改归向主。我们不用刻意改变我们的路径，只要把我们的心境做一些调整，可以思考我们目前生活有哪些我们每日必经之处，是每天上课的校园，每周采买的超市，或者是带孩子去活动的游玩的社区的公园，其实那都可以成为耶稣要带我们去的雅各井。只要知道有耶稣与我们同在，那么那个地方就可以转变成为我们的叙家，转变成为我们的井。或许就是在学校的某一个喷水池旁边，或许就是在我们社区哪一个角落。那么还有谁会是神要我们遇到的那位撒玛利亚人呢？可能随时就在平常的一天，他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对方的背景我们可能一开始不知道，也有可能他就是我们很不想见到的人，很不想打交道那类别的人。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开始和对方对话，而不是假装没看见，那个就有可能是成为那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对方他具体是受怎么样罪的捆绑，我们可能一时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将罪的解方告诉对方。只要我们勇敢的把耶稣基督的名字告诉对方，让对方听见，而不是总是在那边顾左右而言他，那么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因着耶稣而改变。那这是从平凡的一天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接着我想要从妇人对于耶稣的认识开始说起。这位有罪的外邦妇人，她对于耶稣如何从一个陌生的犹太人，我们在第九节看到耶稣对她而言是她第一次见到的陌生人，很少看到往来的犹太人。这是他一开始对耶稣的印象。然后在第十一节我们看到妇人开始对耶稣有个尊敬的心，转称呼他为先生。可见这个妇人从耶稣的对话当中听见耶稣的不同。耶稣所说的活水和他本来要去打的井水虽然都是水，但是耶稣说那是从神所赐的，是永远的活泉，是让他听见的会想要更一步追求的这个渴望。所以妇人开始称原本的这个陌生犹太人为先生，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跨越了。只是我们再听听他的话，他讲到祖先的历史，他信仰的背景，也包括自己传统跟经验。他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的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更大吗？你从哪里得活水呢？难道你比他更大吗？所以在 PowerPoint 上这个先生后面我加的是一个问号，感觉妇人还有那么一点质疑的心态。那我们看到一遇到耶稣之后，妇人一开始是从人的角度，从地上属地的这种思维跟耶稣对话，那这个也是我们很常见到的。但是接着从耶稣很坚定的回复他，说到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才在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时候妇人的回应已经成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虽然还是称呼耶稣为先生，但是已经从原本的问句那种质疑的口吻更进一步的转变，更加肯定耶稣他的权柄。中文的话还带着一个请字，就像妇人以坚定恳求的口吻跟耶稣说，先生啊，请你一定要把你所说的那个水赐给我。所以这边先生后面已经是惊叹号了，从这边也看出他已经意识到耶稣的水跟他的水是不一样的，而且他带着信心的成分来跟耶稣求。那当听见这样的信心之后，很奇妙的是耶稣并没有马上变给他赐给他，而是将妇人很怕被人知道的那个黑历史把他给说出来。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 也到这里来，并且连她之前有五个丈夫的事情也一并讲了出来。在约翰福音前面几章，我们都只是用光照进黑暗来比喻世人的罪恶，但是今天我们听到从耶稣口中那个是再直白也不过的话，耶稣一针见血的把妇人所犯的罪行直接给说了出来。我们要知道，这是每一个人面对耶稣一定得面对的问题，就是人的罪，我们自己的罪，因为黑暗是没有办法与光相合的。妇人心里肯定会想，哎，这个人究竟是谁？他怎么知道我的过去？那些藏在我心底的羞耻竟然被这个陌生人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我们知道耶稣肯定是说对了，因为井边的妇人接着跟他讲的话已经从尊敬的先生改为先知了。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接着的对话他提到了敬拜的礼仪，那或许是要借着这样的重点的转移，我们看到耶稣他也顺着他的话来回应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最后两次提到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在这一番话结束之后，妇人说道，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这个时候已经从先生到先知已经转为基督了，但是妇人口中的基督更像是从别人那边听过来的，好像是他在跟耶稣讲说，哦，你讲弥赛亚，你讲基督啊，我知道是有这么一位基督，他会来，而且他来了以后呢，会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诉我们。那显然在他的观念里头，在他的脑筋里头，脑海里头知道会有这么样的一个弥赛亚。但是耶稣接着的话是要把他脑海当中他曾经听人讲过的那一位弥赛亚跟耶稣自己多一个连结。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也是耶稣要每一个人信他的人口中所承认的。或许从当下妇女的口中，因着他原本的身份，过去的历史，或许也因着他对耶稣的信心还在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看到他跑回去跟他城里面的人讲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做的一切事都说了出来，难道这人就是基督吗？从这边我们一时半刻听不出来他那种坚定信心的这种口吻，但是从后来因着这个妇女所做的见证，我们从众人口中所听到的，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这真是救世主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那这个身份正是耶稣要所有的人知道并且承认他的真实身份。现在这个整城里面的人，他每一个人相信的耶稣基督已经不再是祖先留下来的那个知识，也不是妇女口中的那一位基督，而是他们每一个人都亲眼见到，每一个人都亲耳听见他说话，甚至与他同住的那一位耶稣。那这个弟兄姐妹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口中需要做出的宣告，唯有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才能够得着耶稣自己永远同在的应许。那这些对耶稣不同的认识，从陌生人到最后的弥赛亚，可能也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转变，其实也是每个人必须要有的转变。无论我们在哪一样的一个过程，最终我们都需要在人在神面前承认耶稣是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可能在座的各位，现在对你而言，耶稣仍然停留在当中的一个阶段，或许你刚刚来到教会里头，耶稣对你而言真的就是一个陌生的外国人，还是一位犹太人。从圣经明白，你可能带着你以前对犹太民族的这个观念既定的印象。那在这个时候，我想要请你先不急着转身而去，继续留在我们当中听听耶稣所说的话，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之后再做出你的决定。 也有的人在认识基督的过程当中，渐渐从先生转到先知。我们不能否认，有一些人在一开始接触基督信仰，翻了翻圣经，看到福音书里面记载关于耶稣所行的事、所说的话，一开始也都会从属人的角度，带着一点血气，从地上的眼光属世的，或是说从人所能够累积下来的知识也好、经验也好，来和耶稣真实的身份做一个比较，甚至有的人也会质疑耶稣，难道他的话都是真的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证据可以佐证？难道他的智慧是真正的高那么高吗？他真的有勇和人一样不一样的地位？他真的死里复活吗？等等这类的问题。那一开始也有遇到有人是带着这样批判、质疑的口吻在接触耶稣，在这个寻找真理。那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只要我们是真心渴慕真道，追求真理，发自真心的发问，我相信在座的基督徒弟兄姐妹都会很乐意来回答你的问题。那我也盼望在逐渐认识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渐渐察觉到耶稣他真的是和一般人不同，他真的是先知，甚至比先知还大的那位独一真神。我不晓得现在的各位是在哪一个阶段，我们会不会开始想要尝到那个耶稣所赐的活水，渴望让耶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刚刚有提到有一步我们千万不能够错过也不会错过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认识耶稣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面对到自己的罪，因为耶稣他是完全圣洁毫无瑕疵的主，我们一定会接受到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而且渐渐的我们会厌恶自己的那样的罪，我们想要从罪中回转，并且我们向耶稣来呼求，让他来拯救我们。最终每一个人都会需要承认耶稣是我的主，我的救主，就和当时撒玛利亚城里面每一位相信耶稣的人所说的一样。否则的话，若是没有耶稣的话，按着我们自己的罪身、罪行、罪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没有办法得救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过罪对我们的辖制与捆绑，除非有来自于神所赐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我们才有办法从罪中得救。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所赐下的是真正的活泉，那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不要因为达到井水就已经满足了。耶稣所赐的是那个真正可以满足你，让你永远不再渴的那个活水的江河，在它里面有永远的生命，而那样的生命才是耶稣要赐给你的，也是我们真正要寻得的。今天的第三点，我们会从耶稣的必须，这是在第四节，四章四节讲到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在这两个字在这边会有点突兀，但是却是整段经文的关键。假如我们按照这个地图地理位置来看，从耶路撒冷到犹太这个所在的这个南边犹太地区，要北上到加利利海一带的这个加利利地，中间是有隔着一个撒玛利亚这个地区。那耶稣和门徒离开犹太要北上去加利利，假如算最短的距离，应该就是要行经撒玛利亚的。但是为什么约翰这边好像多此一举，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那我们知道，按着当时犹太人的习惯，特别是很谨慎很敬虔的犹太人，他们通常都是会绕道而行，右边这个黑色的这条路，他们先往东到耶利哥，沿着约旦河北上，为的是叫避开那块红色的撒玛利亚地区。因为自古以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两个民族之间就是一直争斗不断的。犹太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认为撒玛利亚是犹太人与外邦人，他们跟异族人这种信仰混杂的人通婚的后代，所以有别于这个对血统纯正很看重的这个犹太人， 所以他们一直这个从列王记下的经文就可以知道这些历史。那所以刚刚经文也提到，这两族的人，这两地的人本来是没有往来的。那经过刚刚我们看到整段经文和约翰福音的描述，让我们知道原来耶稣这一趟本来按照当时犹太人都是要往右边在北上，但是他刻意的必须经过这个撒玛利亚，有他特别需要完成的事情，有他特别要得着的人。那在这边从耶稣的必须，我们看到的第一点是耶稣他坚持他要顺从天父的旨意。就在这一章的后面一段有记载一段门徒出去买食物，买完食物回来要耶稣一起吃的时候，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哎，这时候门徒就很好奇，不是要我们去买食物吗？买回来怎么又不饿呢？那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从这边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耶稣他愿意顺从天父的旨意。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旨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看重神的旨意更重于那些能够填饱肚子的食物。那另外在第五章也有记载到，当帮助那位在毕士大池旁患了病躺了38年的人得痊愈之后，当耶稣强调他自己行事的这个权柄，行医治的权柄的时候，他也讲到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背后肯定也有父神的旨意。同样的经文在第六章也可以看到，耶稣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第八章耶稣也讲到，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在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所做的事工都是出于天父的旨意。那么因着他顺从天父，不但完全彰显了父神的荣耀，最终也把世人救赎的恩典给带给我们。那身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已经从耶稣的必须得着了永生，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信主得蒙神的拣选拯救，在神的旨意都是计划好的了。那因此我们更应该时常思考，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心意，我们怎么样像耶稣一样顺从天父，按着神的心意来做人处事。那如同保罗对我们的勉励，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以弗所书同样提到，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我们都看到我们要成为一个讨主喜悦的人，特别在肉体的情欲跟我们属灵的生命彼此有相争的时候，特别是黑暗的权势跟光明要彼此相争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警醒站稳脚步，更多的思考如何来顺从父神的旨意，行他所喜悦的事，做那光明之子。另外因着耶稣的必须，我们也要看到他是为此来预备门徒做门徒训练。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按当时犹太人的习惯是不会与撒玛利亚人往来的，但是因着门徒开始要跟随耶稣，凡是耶稣所走过的路所有的门徒都必须走，凡是耶稣所做过的事所有的门徒也必须学着说做。所以在那个时候，门徒不但开始跟着耶稣的脚踪进到了那个他们最不想要进去的撒玛利亚人的地区，那最后当门徒进到撒玛利亚之后，还看到了有妇人因此生命改变，甚至很城里面更多的人外邦的人都因此因这个妇女所做的见证而不再一样。那我们可以想象， 门徒原本对这一代的人他们的既定印象是如何，但是现在看到他们都因着耶稣成为了神的儿女，不但是一个人，是整城好多人都信。那我们需要体会到这样的景象对当时犹太人门徒的一种冲击，就好像我们压根没有想到有一些人他们竟然也能够得蒙神的拣选，得蒙神的拯救，那是我们 那样的情况带给我们的震撼力。所以我就想到两年前去到乌干达，到了那个 地方国家，看到他们吃的住的，他们的公路等等穿的根本比不上我们在北美这边的人，但是他们却可以对神那样的有信心，那样的热情，当时带给我是很大的震撼。同时今天现在的日子还有很多的宣教士在中东的那个创起地区，特别针对穆斯林的国家的这些宣教师们，那常常听到他们见证，就是看着带着一个人信主，然后接着家人的信主，然后全村的人都信主。那同样这样的见证往往也能够带给我们震撼，那些我们可能一辈子看不到的人，没办法去到的国家，但是在那边却有一群敬拜神的百姓。耶稣当时就在预备门徒，你们要预备好心，今天耶稣同样也要预备我们。那我不晓得有没有哪一种特别的族群是你比较不常接触的，可能神就可以使用你带那样的人信主，传福音给他们。我不晓得在你心里面有没有哪一种民族种族的人会因着你的意识形态，民族的情感很难消弭彼此之间的隔阂甚至仇恨的，可能有一天神就要使用你将福音传给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神会将这样的人带到我们的面前，甚至带到我们的当中，就坐在我们的身旁。但是最后我们都可以因着福音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同为后嗣，同盟应许。很有可能这样的人因着来到我们当中就短暂的时间，但是最后因着福音他信主了，那将来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到自己的城市，或者是回到自己的家庭，最后也带着跟他同样背景的人一起来相信耶稣，一起去到教会，用心灵诚实敬拜神，侍奉神，就如同当年在撒玛利亚所发生的事情一样。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心，随时做好准备，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有可能的机会。那今天从耶稣的必须，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一点是，耶稣他是从天上那个至高的宝座来到世上，虽然是降生在犹太地，他的种族，论种族的话他是犹太人，但是他的心总是心系着万族万邦万国的。耶稣从来就不是只是犹太民族的救主，他是全世界全世人的救主，他是神预备给世上所有的人的，神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这是主的使者梦中向约瑟显现的。同样天使向野地的牧羊人宣告信息一样，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另外在路加福音讲到的是，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不是只有一个民族，不是只有犹太民的。在耶稣所颁布的这个大使命当中，也是告诉所有的门徒，包括我们，我们要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当耶稣的救恩临到我们之后，我们不要以为耶稣的使命仅仅是要让华人归主，是华民做主的门徒这样而已。我们同样要心系万邦，只要我们有祷告的机会，只要我们有奉献的机会，那教会年底是有为圣诞宣教奉献，不管是 Latin Moon 或者 UVM， 都是在用我们财务支持这些在各地在原地级的这些宣教士他们手中所这个做的事工。那只要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就应当积极的来参与。那身处在像洛杉矶这样的一个大都会城市，我们更是不能限制住我们的眼光，我们要把我们的胸襟同样扩展到万民万族万邦。很有可能 其实神已经带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来到这个城市，那我们有机会就是可以把福音耶稣基督的故事向他们来传讲，很盼望将来那个在天上万族万国万邦万口一起来敬拜的那个景象可以在西区这边发生。我们教会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有中文还有英文堂，我们可以接待来到洛杉矶这个城市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国家，很多民族，很多不同肤色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优势，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给埋没了。那我们现在明白耶稣当天的这个必须不单单只是为那个妇人，也不单单只是为了叙加或者是撒玛利亚城的人，更是耶稣在门徒面前的榜样。同样他也是在教导我们要顺服天父的旨意，并且心系着万邦，将耶稣的福音传到地极。那今天从耶稣他主动的去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开始，我们一起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世上的人，以神的心意来看世上的人，每一个都是不完美的罪人，每一个罪人都需要神的怜悯跟拯救，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那盼望透过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脚踪，可以让更多的人生命遇见耶稣，并且最终宣告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让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经历那个奇妙的转变。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很盼望有机会听见耶稣的福音之后，你可以最终就像刚刚讲到的，每一个人面对耶稣一定要看到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并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相信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偿还了罪债，并且用信心宣告让他成为你的救主还有一生的主。那凡是已经做过这样的祷告决志信主的人，那盼望早日受浸归入基督的名下，并且继续在我们当中将主日分别为圣，平常熟读圣经，灵命得着喂养，并且和弟兄姐妹过美好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时间接着当年你带着门徒行经撒玛利亚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情，许多对话，更深的来影响我们，帮助我们知道可以如何在今天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我们所接触到的人群当中，为主得人，为主收割庄稼。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